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斯大林若是在基洛夫被杀后不久读了警察的报告，他的恐惧偏执还会进一步加剧。当时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他们杀了基洛夫，我们会杀了斯大林。此外还有其他要除掉斯大林的说法。斯大林的疑神疑鬼至此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1936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向他报告说，人在国外的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斯大林的又一个老对手尼古拉·布哈林的支持者保持着联系。于是斯大林下令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带出监狱，在公审大会上重新审判，罪名是从事包括暗杀在内的恐怖主义活动，并指控说基洛夫被杀后，他们暗杀名单上的下一个人就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处死刑，1936年8月被枪决。在布尔什维克早期领导人和中央委员当中，他们是第一批遭清洗的，但远非最后一批。1938年布哈林也被公审，随后遭到处决。至此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人人自危，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中央委员会的139名委员中有110名被定为不可靠分子而遭逮捕，一般下一步就是枪决或者发配到古拉格去受苦。几乎所有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党政领导人中都有人被捕。1934年党代会的1966位代表中有1108人被抓。苏联共产党这个独立的权力基础正在被摧毁，大批管理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成为被清洗的对象，这也是苏联的经济增长在1937年后戛然而止的原因之一。清洗一旦开动，就产生了自动向前的惯性。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向政治局提出了逮捕25万人的目标，准备枪决7万余人，剩下的判处在监狱或劳改营长期服刑。到1938年底清洗结束时，可能是因为它造成的巨大破坏影响了工业生产，内务人民委员部远远超过了他为自己制定的目标，被逮捕的人数接近150万，近70万人被枪决。就连自1936年起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绰号铁刺猬的大清洗总执行者尼古拉·叶若夫也在1939年锒铛入狱，次年被处决。1939年监狱及劳改营中的囚犯被流放至蛮荒之地的人加起来有近300万，他们的境遇可说是生不如死，无数人饿死、累死或被任意处决。斯大林其人冷酷而睚眦必报，就连他的鹦鹉都遭到了清洗，只是因为那只鹦鹉老是学他粗鲁的吐痰声音把他惹烦了，他就用烟斗猛敲鹦鹉的头将其打死。他经常疑神疑鬼，但空穴来风未必无因。有些事情的确使斯大林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安全堪虞。20世纪30年代苏联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也不单是斯大林偏执心态的极端表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几百万野心勃勃的干部和恭顺奴性的公民参与了高压政策的执行，有人受害，但同时也有人得益，得益的是为政权服务的人。无疑在政府的宣传蛊惑下，很多人相信苏联国内潜伏着各种破坏分子、颠覆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富农以及间谍和奸细，因此使用高压来消灭敌对分子受到了许多人的欢迎，加强了他们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伟大事业的认同感，也巩固了他们对斯大林的信任。就连许多受迫害、受歧视的人也认同苏维埃的价值观，拼命想靠拢政府。政府鼓励人民彼此揭发，任何稍微偏离正统的言论都可能招致可怕的夜半敲门。1937年11月，列宁格勒的一名妇女在日记中写道，每天早上我一醒来，脑子里自动出现的念头就是感谢上帝我昨夜没被逮捕。他们白天不抓人，但今夜会出什么事情谁也不知道。 另一位住在列宁格勒的工人夜里睡不着觉，竖着耳朵听有没有令他胆战心惊的汽车引擎声。他的儿子记得，每当有汽车驶进，他就说他们来抓我了。他坚信他会因为自己说过的话而遭到逮捕，有时他在家里会咒骂布尔什维克。警察的到来令人胆寒。奥西普·皮亚特尼特斯基是老布尔什维克党员，曾深受列宁的信任。他的儿子回忆父亲被捕的情形时说，突然好几辆车开进了院子，身穿制服和便衣的人跳下车向楼梯口走来。那个年代许多人料定自己会被逮捕，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由于害怕被揭发，人人三缄其口。1937年，一个人在日记中写道，人们都关起门来秘密地私下交谈，只有醉汉才公开发表意见。揭发别人不一定是出于政治原因，揭发者能获得晋升或直接得到物质奖励，揭发还为报私仇提供了天赐良机。与邻居的冲突和同事的争执，亲密关系的决裂，这些都成了揭发的动机。向警察打小报告的告密者足以组成一支大军，其中有人是受了金钱的诱惑，有人是被讹诈不得不与警察合作，但很多人是自愿的。被揭发的人必然倒霉，有的是遭到监禁流放，有的被送去劳改营，还有的甚至被处决。监狱中的囚犯来自各行各业，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1937到1938年，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没有一个人能安然无忧。事实上，党的精英尤其不安全，就连热情支持斯大林的人也不能肯定自家的门不会在哪一天深夜被雷响。斯大林实施的大清洗令人发指，这也许是因为他对苏联面临的巨大危险日益感到焦虑。他觉得苏联到处都潜伏着法西斯间谍和敌人，他们组成了庞大的第五纵队。于是他想尽一切办法，不遗余力地争取在战争到来之前消灭内部的一切反对势力。苏联边界地区的少数族裔遭到大规模驱逐，很多人被处决。苏联西部的波兰人还有许多被认为可疑的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受害尤其严重。斯大林害怕波兰会和希特勒的德国联手攻击苏联，于是在1937年8月下令抓捕了14万波兰裔苏联公民。接下来的几个月间，他们或是被枪杀，或是被送到劳改营。红军也未能幸免，希特勒的德国和日本在1936年11月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意味着苏联将两面受敌。在这个时候，人们可能会以为斯大林最不希望的应该就是红军的强军努力受到干扰。然而令人震惊的是，1937到1938年间，大清洗几乎摧毁了军队的高层指挥。曾不止一次冒犯过斯大林的出类拔萃的战略家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被逮捕后被迫供认阴谋推翻苏联，之后遭到处决。共有3万多名军官被清洗，至少2万人被处决。军阶越高，被逮捕的可能性越大，对红军的斩首严重削弱了他的战斗力。在受斯大林赏识却能力不够的克里门特·弗罗西洛夫的指挥下，苏联红军根本没有打大仗的能力。为了补上这个令人担忧的缺口，苏联的国防开支在30年代末急剧增加，从1934年所占国家预算的 9.7%，略低于54亿卢布，到1939年的 25.6%， 392亿卢布。随着军费开支的增加，原本在1933到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有所改善的人民生活水平再次巨降。增加农产品上缴的配额，提高税负，加大集体农庄的劳动强度等措施在农村极为不得人心。城市工人则因1938年实施的限制性劳工法而怨声载道。斯大林的领导方式不得人心，不错，有许多坚定支持政府的个人理想主义者和意识形态的狂热分子，但是除了真正或假装崇拜斯大林的人和热情支持政府的人以外，很多人只是在高压下敢怒不敢言。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动乱，也没有社会不安的迹象。据目前所知的信息，从来没有人企图杀害斯大林， 许多人热爱他，但更多的人害怕他。高压起到了作用，斯大林政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高压。墨索里尼的意大利集权之梦。1925年6月，墨索里尼对法西斯运动激烈的完全抑制大加赞誉，像他通常的言论一样，此乃夸大其词。墨索里尼清楚得很，无论意志多么激烈，多么完全，其本身都不可能成为统治的坚实基础。他赞美的意志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激进与暴行，这也许能打败反对者，却不可能有任何建树。尽管墨索里尼本能上是激进的，但是他精明地认识到，若想夺取权力，除了肆意妄为的地痞流氓之外，他还需要其他力量的支持。他需要传统精英给他撑腰，他也认识到坚实的权力基础必须是国家，不是政党。墨索里尼要么是够聪明，要么是运气好。1925年2月，他在迎合法西斯运动中极端分子的同时，误打误撞地找到了一个对付地方法西斯党那些桀骜不驯的激进党魁的办法。他把省级党魁中最激进的罗伯托·法里纳奇任命为法西斯党的总书记。法里纳奇凶恶残暴，但没有多少政治头脑，他清洗了一些最不听话的激进分子，帮了墨索里尼的忙。然而他容许甚至直接鼓励公开的暴力，因而引发了反弹。于是墨索里尼趁机在1926年撤了法里纳奇的职，撇清了自己和法西斯党那些不得人心行为的关系。后来的几年内，法西斯党在不那么激进但更有行政能力的几届总书记的领导下迅速壮大，到1933年他已经有了150多万党员，而意大利的全部人口才不过4200万。但彻底丧失了激烈的完全意志，他逐渐失去了革命的锐气，变成了体制内的政党。当然党内有些人仍然怀有革命的雄心，最突出的是墨索里尼本人，还有一些地方党魁，他们确保了法西斯党不致落入普通专制主义的窠臼。然而法西斯党实质上变成了负责宣传的工具，组织对墨索里尼膜拜的机构，进行社会控制的机器，以及维护国家权力的组织。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与苏联政权截然不同，垄断政党是国家的仆人，不是国家的主人，一切都在国家之内，不允许国家之外或反对国家的活动。墨索里尼在1925年10月如是说，一战期间各交战国都实行了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广泛控制，这使得许多人相信只有通过国家对社会的完全控制才能维持国力。持这个观点的不只是意大利人，后来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在应对一战遗留下来的巨大问题时表现软弱，这更加强了这种观点的吸引力。自1923年起，在法西斯政府内担任教育部部长的乔万尼·琴提利是罗马的一位哲学教授，也是墨索里尼最为推崇的理论家。他不谈法西斯运动的完全意志，而是着重论述集权国家。在琴提利看来，国家以外的任何东西都不重要，国家包括社会的方方面面，体现了全民族的意志。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本质上是完全的，它涉及的不仅是政治组织和政治倾向，而且是意大利民族的全部意志、思想和感情。这个思想无论多么模糊不清，多么无法实现，在当时都十分新颖。集权国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20年代晚期逐渐形成的，它不可避免地建立在镇压反对派的基础之上。政治反对派早在1925年就被击垮了，当时反对派已经是噤若寒蝉，镇压他们无需费太大力气，政府只逮捕了约100人，多数反对派领导人都逃到了国外。同年政府迅速控制了报刊，实施了严格的新闻审查，这些行动没有引起多少抗议。虽然保持了一定独立性的参议院曾在一段时间内努力维持了新闻法。1926年对墨索里尼四次暗杀未遂事件被用来煽动起秩序至上的狂热，反对党全部被禁，罢工和官场也被禁止。后来的几年中，共产党尽管仍保存了地下组织，但到1934年仅剩约200名党员。1929年 意大利政府通过与教廷签订拉特兰条约，安抚了天主教会，所以可以放心，天主教会不会制造麻烦。这种新友好关系的一个表现是，教皇庇护十一世赞美墨索里尼是上天派来把国家从自由主义的虚妄教条之下解放出来的人。虽然准军事组织黑山军的暴力促成了意大利法西斯国家的成立，但要通过系统性的镇压来遏制潜在的反对力量，还得靠警察和司法机构，而两者均不在极端法西斯主义者或法西斯党员的掌握之中。过去的各种镇压形式没有彻底改变，只是进一步加深扩大，超乎司法控制之外的政治警察实现了集中领导，建起了大规模的间谍和线人网，许多人是自愿成为告密者的，开始对意见者进行严密监视，揭发行为非常普遍，通常都是匿名的。警察动辄抓人，经常是因为揭发出来的小小不言之实，甚至是莫须有的罪行。颠覆分子通常被判处长期徒刑，或流放到意大利南部的边缘省份或海岛。共产党人是头号打击对象，前共产党领导人安东尼奥·葛兰西被判20年徒刑，服刑期间写出了《狱中札记》，其中包含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极重要的理论思考，他最后死在狱中。对墨索里尼或王室成员的攻击可被判处死刑。1927年国防特别法庭建立，适用军事法，不受正常的法律限制。后来数年内，这个法庭审理了5000多件案子。这些严厉的镇压措施确保了国内任何反政府的企图都不可能成气候。然而与其他一些专制政权相比，不仅是当时的德国或苏联，意大利国内的镇压还是比较温和的。比如事实很快证明，弗朗哥的西班牙比墨索里尼的政权嗜血得多，提交给国防特别法庭的案件中真正定罪的不到 20%， 大部分被判罪的都是共产党人。另一个重点打击的对象是共济会成员。二战爆发前，法庭只做出了9项死刑判决，另外8人被判死刑后减了刑。大约 1.4 万反法西斯人士未经法庭审判，被警察直接处以流放的惩罚，有些人被判长期流放，但实际上一般过了一段时间后就得到了大赦。多数老百姓与其说热情支持政府，不如说是被迫服从，只有服从政府才能找到工作或领取福利，这必然导致官员腐败受贿，人们即使对政府不满，也都为了自保而深藏不露。然而循规蹈矩的意大利人不必时刻担惊受怕，唯恐政治警察深夜前来敲门。政府的镇压并非随心所欲，而是主要针对反法西斯人士，这基本上就是镇压的目的。意见受到遏制，反对遭到消除，人们大多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然而意大利社会还不是当时苏联那样的高压，最严重的恐怖输出到了国外，受害者不是大多数意大利人民，而是非洲殖民地的所谓劣等种族。法西斯主义全盘接受了意大利国家权力的传统支柱，墨索里尼许诺要缩减官僚机构，其实官僚机构不减反增。到1929年他本人就掌管了8个政府部委，政府部委的运作需要专业的公务员，当然公务员都加入了法西斯党，但是他们大多数人首先是公务员，其次才是法西斯党员。各省的负责人也不是地区的法西斯党魁，而是国家的行政官员，他们不仅监视潜在的颠覆分子，还严密注意当地法西斯积极分子的动向。管理地方事务的通常仍然是传统统治阶级的成员，那些人只是名义上的法西斯党员，在南方尤其如此。政府还必须拉拢军队，于是1925年的一项裁减军队的计划被弃，提出计划的作战部部长被解职，墨索里尼亲自掌管了作战部的工作，不久后又接管了海军部和空军部。实际上三军各自为政，彼此间缺乏协调，效率极其低下，墨索里尼对此无能为力。军官团的大多数成员仍然是保守主义者，并不真心支持法西斯主义，保守派军官忠于君主制，内心并不热情拥护墨索里尼，但无论如何，比普通军官更加保守的高级将领 很乐意接受政府强行实施法西斯秩序，镇压左派和制造民族团结表象的做法，只要政府别来干涉军队。到30年代，法西斯政权完全巩固了权力，有实力的反对派不复存在，政权获得了君主、军方、教会、工业大亨、大地主等权力精英的支持。但是国家其实从未真正实现对社会的完全控制。事实证明，法西斯主义怎么也无法赢得社会中相当多的一批人的拥护，特别是在大城市和南部农业省的大片地区，那些地方曾是社会党的大本营。不过虽然民众对政府没有发自内心的拥护，但至少给予了默认和迁就。法西斯运动早期主要靠中产阶级的支持，30年代期间，随着对左派恐惧的消退和国内秩序的恢复，对提高社会地位与改善物质条件的期望开始上升，国家似乎在阔步走向辉煌，政府于是愈发赢得了中产阶层的大力支持。法西斯党吸收了大批职员、白领工人和管理层人员，他的中产阶层的特点因之更加突出。到1933年，法西斯党员身份成了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必备资格。不论人们内心对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有何想法，该政权的一个特点是它迥然不同于当时的普通专制政权，甚至赢得了西方民主国家中许多人的钦佩。这个特点不是镇压与强制这些独裁政权的共性，而是对民众的不懈动员以及充沛的活力与干劲儿。这种活力表现为一种关于利益的新式审美，要使艺术、文学、建筑，尤其是纪念碑式的建筑为政治所用。许多外部观察者觉得法西斯主义代表着现代化的政府，是对社会的合理组织，它似乎将秩序与国家统筹的社会福利结合在了一起。法西斯主义的集权国家思想想把人生从摇篮到坟墓的各个方面都包括在内，他要创造体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精神的新男人，新男人背后是认真履行民族责任的新女人，其民族责任基本上就是打理家务和生儿育女。秦提利说，领袖的思想和希望必须成为群众的思想和希望。法西斯党的触角伸展到了人民日常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远远超过了党的活动的范畴。到1939年，意大利几乎一半的人口是法西斯党某个附属组织的成员。意大利建起了福利组织来照顾孕妇和新生儿，并为穷人提供食物、衣服和应急住所。1926年，法西斯党成立了一个青年组织，给年轻的意大利人灌输必要的尚武价值观。他下设许多分部，1936年成员数增至500多万。这个组织除了训练青年为当兵入伍做准备之外，还设立了许多颇受欢迎的青年俱乐部，为青年提供了过去没有的更多更好的体育设施，建起了不少青年旅馆。1935年，包括许多穷人家孩子在内的500万儿童参加了假日野营，学校和大学加强了向学生灌输新价值观的努力。在许多意大利人和外国观察者眼中，最了不起的创举是1925年成立的全国业余活动组织。到1939年，这个组织的成员人数达到了450万，约占产业工人总数的 40%。 他为工厂的蓝领和白领工人提供了他们过去从未享受过的体育、娱乐和旅行机会，这些活动都很受欢迎。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因此就一定拥护政府，更别说拥护法西斯党了。体育尤其受欢迎，它成了政府用来在人民心中唤起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的工具。在政府的大力鼓励下，骑自行车和滑雪成为群众普遍参加的体育运动。著名的法西斯领导人伊塔洛·巴尔博驾机飞越大西洋，显示了他的勇气和飞行技能。普里莫·卡尔内拉从1933年到1935年一直保持着重量级拳击世界冠军的称号。在玛莎拉蒂、布加迪和阿尔法·罗密欧等名牌效应的作用下，赛车使得醉心于速度与力量的大众如痴如狂，足球开始成为意大利人体育运动的首选。1934年和1938年 意大利两次赢得世界杯，给政府提供了绝好的宣传机会。大众最喜闻乐见的娱乐是看电影，电影放映时也播放展示意大利体育成就的新闻片，借此隐晦或公开地向广大观众传达法西斯主义的价值观，